好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好，感谢主，我们又再一次在主日的下午一同在上帝的面前聚集来敬拜主。虽然在这一个礼拜哈，有些地方的弟兄姊妹也发生一些情况，也遇到一些困难，那我们仍然相信这一切，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也是对我们生命有益的。上帝让我们的信仰在生活当中会经历一些冲击，甚至经历一些艰难和考验，却是把我们真正带向对基督真正的认识。所以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和理解，不只是在一个平顺的环境当中，尤其是在遇到风波和困难的时候，却恰恰是将我们真实的带到我们所信靠的那位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耶稣基督是已经胜过了罪和死亡的，那么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全能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战胜，去面对和胜过这世界一切黑暗死亡的权势呢？我们能否靠着他去面对我们这软弱的人所不能去面对的环境呢？上帝让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日子，让我们在信仰当中经历考验的时候，恰恰是要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仰真的如同被试炼之后仍然存留的金晶一样，在上帝面前显为宝贵，在神的旨意当中呢成为永恒的。为此我们所看的圣经当中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历史历代的圣徒先贤们，他们没有一个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不用经历试验和考验的。但是我们仍然知道，保证他们能够通过这些试验的，不是说他们自己的品格和能力，而是那位永恒的救赎主。同样在我们身上，我们更当如此。不管我们在经历一些环境的时候，显出了我们有胜过的信心和经验，还是我们曾有失败、软弱、跌倒的事，都是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从自己身上转移到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身上。如果我们可以靠自己实现在地上的公义、公平和胜过这世界的罪恶与苦难的话，那么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不需要上帝特别的从天上赐下来的救赎恩典，靠我们自己就可以了。或者我们一个不行，我们有更多的人大家在一起抱团聚拢，我们就可以得胜了。不是的，人一个是一个罪人，人整个群体是更大的罪，是更大的恶，是我们更加知道是我们难以胜过和不能胜过的。为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相信借着上帝所赐的救恩，我们得以完全。好，今天我们将来到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末尾和第十章的这部分，这也是希伯来书作者当在这封书信当中关于讲的基督论最高或者是最终的部分。那我们先请古伯老师将今天的圣经呢给大家读出来，希伯来书第九章的23节到十章的18节。
好的，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且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 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也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仗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当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为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自己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再为罪献祭了。好，感谢主的话语。
好，谢谢顾顾老师。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深深感到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也是何等恐惧战兢。主啊，我们不配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曾经在以色列，你与他们所立的柱约之外，是被称为外邦人的，是与神无关无分的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你，我们只会随从肉体的情欲和心中的喜好，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邪灵去生活。我们在地上，我们就像迷途的羊一样，我们偏行己路。但今天你将我们找回，主啊，在信仰这条道路之上，我们要么常常忽略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付代价；要么有时候我们似乎又把我们的责任看得太重，以至于觉得我们好像付出了很多。但您向我们启示的福音和真理，却要向我们证明，向我们显明，你才是那位真正为我们付代价，使我们能够来亲近，来信靠你，来寻求你和得着真正拯救的泉源。主啊，我们将下午的时间再次交给你。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理解，主啊，你在经上说启示关于耶稣基督的执事、服事与奥秘的事，我们觉得有困难，或者我们觉得我们所理解的仍旧不能够达到你借着作者向我们表达的那样深刻。但我们祈求你不断地引导我们，因为我们的一生都是不断学习和经历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使我们得以完全，这样一个福音的奥秘。求主帮助我们，坚固我们众人的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当我们来到希伯来书，其实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呢，事实上也是来到希伯来书的核心的篇章、核心的部分，就是作者把他的重点放在怎样论述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成就救赎的这一部分。对于新约的圣徒来说的话，这是极其重要的啊。我们说以色列人比我们有优先的地方，或者比我们有优势的地方，是他们通过1000多年的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一个教导和学习，已经深深的认识到，在信仰的核心部分不是行为，而是献祭。对于外邦人来说的话，尤其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这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我们所理解的宗教呢，首先是行为，而没有献祭，因为我们认为献祭只是一种用我们的行为去取悦我们所敬拜对象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没有牺牲的概念。因为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不认为人是恶的，我们认为人是善的，人有能力自己觉悟行善或者行恶。 人最大的能力就是怎样能够觉悟行善和努力行善，以行善来获取人自己在人面前，在那位超越者面前的自我存在和自我价值。但是不管是通过宗教的教育，还是通过事实人生的经历，已经让以色列人深深认识到献祭是何等重要的事情。没有献祭，他们就不可能存立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在第九章，上一次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比较仓促的其实已经看到立约是有一个记号的，这个记号就是什么？就是血的记号。好，我们不要觉得说以色列人怎么能够成为上帝的百姓呢？因为我们通过看他们的历史啊，今天早晨琪琪在读民数记的时候，读着读着就跑来跟我说，他说这一章我实在读不下去了。我以为他说的是太长了，后来呢他说呢他读的是民数记的是十几章，是十五章吧，大概是十五章，是二十十六章，就是那一章呢，关于讲到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埋怨吵闹要吃肉的那件事情。他觉得他们太可恶了，他觉得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子来背叛上帝呢？他觉得无法忍受。上帝很真实的将以色列人的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就是让我们知道其实人都是邪恶的，人都是败坏的，人不可能凭着自己能够在神面前成为上帝的百姓。人所以能够成为上帝百姓的一个记号，就是上帝与人所立的约，而这个约得以成立的一个最核心的标记就是流血，就是血。可能我们也会觉得，为什么血一定在圣经当中这么的重要呢？从旧约开始，上帝吩咐他的百姓说，你们不可吃血，其实不只是说要将他们的生活与外邦人分别出来，要在饮食上表明与外邦人不同，而是圣经上特别的启示显明说血里含有生命。这也不是说血本身就能够带给人生命，而是说血代表着流血、牺牲、舍命，也就象征着上帝将血视为为他的百姓赎罪的。所以从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百姓那一刻起，就是血的记号。当然也不只是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知道当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让他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将牲畜宰杀，对面劈成两半，以对劈开，摆开与神立约，就象征着在与神与人之间的这样一个约的关系当中，就必然包含着有流血和牺牲。以色列人出埃及过逾越节的时候，在他们的门楣和门框上必然有的就是血的记号，因为灭命的天使看见门上有血的记号，就越过那门过去了，以色列人的长子就得以存活。在最后一灾，在上帝的眼中，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是一视同仁的，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按着上帝按着他的公义巡行埃及全地的时候，凡是没有血记号的，在那次灾难当中，上帝只认血的记号，不认人也不认家，因为全地在他面前都是一样污秽的。所以成为上帝的百姓，血就成为不可缺少的记号。在这节圣经当在上一段圣经当中，就是最后一节特别重要，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在上帝在旧约圣经当中，神与他的百姓立约的事上呢，有血有洒在两样物件两样之上，一个就是洒在百姓的身上，是象征是代表着神与百姓所立的约，这血呢洒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因为在血中而成为上帝的百姓，这血就见证和代表着上帝公义的刑罚和追讨已经完成，已经经过流血，罪已经被清除，已经被解决。因为在神与人之间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不只是创造主和被造物之间的差别，更重要的是罪的阻隔。 最使得人不能够成为上帝的百姓，不愿意成为上帝的百姓，也无法来做神的百姓。所以血要洒在百姓的身上，使他们表明被分别为圣，归向神。而另一个就是血要洒在会幕和所有的物件之上，使物件呢被洁净，分别为圣，可以用来侍奉神，或者彰显神的荣耀，成为上帝的居所。但是在这里这句话说，凡物差不多都是要用血洁净的。这里的洁净不是与干净啊，干净，这个物体的干净有没有灰尘来说明的。因为这里是将什么呢？是将洁净与罪得赦免放在一起说的。好，我们说人有罪，我们还好理解。如果说我们说物件也必须用血去洁净的话，那好像这些物件也带着道德的成分，也好像有污秽有不洁一样。其实在这里仍然说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凡物差不多都必须用血洁净。这已经显明，这也是圣经一直向我们启示的，就是随着人的堕落，万物都一同堕落，随着人的犯罪，万物也浮在罪恶和虚空之下。这个世界本来被造是作为上帝显他荣耀的居所，彰显他王权统治的地方，但是由于人的犯罪背叛了神，使得这个世界不再能够适合成为上帝荣耀彰显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的荣耀所充满之地是没有罪和污秽的，是表现为完全的顺服神和彰显他的道德完美和纯洁的。但是因为人的犯罪呢，使得这一切都已经堕落。那我们今天在思想第九章最后这一段的时候，仍然在谈到了一个血所带来的两个含义。第一个就是洁净，洁净是如此的重要，因为从圣经来看，因着罪，万物在神面前都如同不洁净的衣服一样，都是污秽的，因为万物都无法去达成上帝的心意和彰显上帝的荣耀，仿佛这一切看起来都没有办法让上帝满意。那么洁净在这里呢，有两重含义，或者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个方面呢，是指着呢除去，或者说是洗去、涂抹，或者是洁除、赦罪而说的，就是把污秽的、不洁的、达不到标准的、败坏的那一部分呢，要把它除掉，或者掩盖、涂抹、消除掉，因为这是一部分的亏损。这一部分的亏损已经产生，人自己无法去解决，甚至人在罪恶的情况之下，这一部分的亏损是不断的在扩大的。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里的亏缺就像以赛亚书上所说的，你们的罪就如同朱红，就如同丹颜一样，把上帝原本完美纯洁的神的形象样式，以及上帝所称为善为美的整个创造界都变成了污秽的，都成了在上帝眼中是邪恶的，是不能够做神的居所，让上帝满意的。哪怕上帝照着他的旨意和命令，代表他的同在，吩咐摩西建造一座会幕来居住在他们中间，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会幕，仍然需要用血来洁净，来表达神与他百姓同在的凭据或者条件，就是必然要流血，必然使这些罪、使这些不完美、这些过犯要被遮盖、要被洗去，否则的话不能成为洁净。第二，洁净的第二方面含义呢，是白净，或者说是干净、洁白，意思是使之成圣。不只是说有的亏损、有的污秽、有的黑暗要被掩、要被除去，而且要使它成为合乎上帝使用的，成为是圣洁的，达到上帝要求和满意的。所以血在这里的气所达到的这样一个洁净的功用呢，就在这两方面，一面除去不足，一面使之达到完美， 使这一切能够让上帝居住在其间。好，只是说呢，在这里作者进一步讲到说，照着天上做的物件呢，必须要用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好，前面作者也已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地上作为祭司，他侍奉的场所呢，不是在地上的帐幕，地上的帐幕他尚且需要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使他能够分别为圣，配给上帝作为居所，流民的居所居住。那么耶稣基督呢，是进入了天上的居所，他是用他的血将天上的本物来洁净。那我们要想，天上的本物是指的什么呢？地上的物件是指着可见的会幕或者是圣所，是可见的这些各样的器具器皿而言的。那么天上的本物又是指着什么呢？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12章，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第18节，或者说我们直接只读22节和23节也可以，18节到24节，好吧。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好，天上的物件是指的什么呢？希伯来书13章这里说呢，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天上的圣所。这样一个天上的圣所呢，就是回到上帝起初的创造，使天地成为上帝居住的所在。天上的会所包括了什么呢？天上的物件包含了什么呢？就包含了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的会。那么圣经一再表明，像特别是在新约向我们表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是圣殿，表达了他仿佛上帝在人间支搭的帐幕，赐下他的同在，住在我们中间，同时也表明上帝的国度，上帝的百姓就是这座圣殿。所以当我们最后来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呢，以前呢，我读启示录第20章的时候，或者21章的时候呢，特别很受感动的就是呢，第二章那里说呢，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夫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当上帝的帐幕支搭在人间的时候，当上帝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我的子民的时候，那样一个圣所，那样一个帐幕呢，就完全的展开了，神与人之间的阻隔被除掉了，神住在人的中间，人也可以直接活在完全活在上帝的荣耀光中，就如同启示录说的，万国都要在他的光里行走，不再像以前一样，上帝的光必须被遮盖起来，必须被拦阻起来，人不能活在上帝的光中，人在上帝的光中就无法去生活。而且呢，上帝说我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啊，有时候以前总是觉得哇，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是多么让人受安慰的事情。我们在地上常常为自己的罪忧伤，为自己的失败难过，为自己所受的伤害而痛苦，我们想到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哭泣、悲哀、疼痛，好像这一切都要过去的，觉得好大的安慰。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想，上帝是如何擦去他百姓的眼泪的？上帝如何将死亡消除，将悲哀疼痛除掉的呢？这一切的事情如何成为过去的？就是在这里说，耶稣基督进入那天上的至圣所，是怎带着什么进去呢？是带着自己的血，用自己的血使这一切成为洁净。他擦去我们眼泪的方式，不是让我们觉得说，哦，耶稣基督像我们的父母一样，亲用他的手擦去我们的眼泪。他擦去我们眼泪的方式，是用他的宝血，是用他的死，是用他的流血，将这一切消除，将这一切洁净。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去享受上帝的同在和进入上帝的安息。所以回到核心圣经当中，就是希伯来书一直提到说，我们上帝圣灵已经应许我们说，让我们进入那将来的永恒的安息。可是那进入安息的那条路是怎么样铺就的，是怎样开启的呢？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开启的。所以地上的祭，地上的物件需要用按照上帝的吩咐，需要用祭物的血去洁净。那么天上的圣所，那真帐幕呢，乃是需要什么呢？乃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因此再一次在谈到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拯救的时候呢，再次从几个方面来看到他所带给我们的拯救。第一方面，从空间上来说，因为基督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一个影像而已。地上的圣所固然令人向往和羡慕，因为地上的圣所代表着上帝的同在，在那里人可以亲近神，表明人与神的关系可以得到修复。通过人与神之间的中介，就是大祭司的献祭，人可以来求问神，人可以在那里寻求罪得赦免。但是耶稣基督却是代表我们成为大祭司，乃是进到天上的圣所。那天上的圣所就是上帝已经预备的他的国、他的殿和他与我们同在的地方，那里已经有被成全之义的灵魂，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为什么天上有被成全之人的义人的灵魂，有住长子的会能够在那里共聚，能够进入那样一个神同在的居所当中？我们所说的天堂是指着上帝荣耀宝座的地方，是上帝的居所。而那一个居所不只是有上帝自己，也不只是有天使，还有许多被救赎者的灵魂。那么前约之时，这些灵魂，这些圣徒如何能够进入那一个居所？正是借着耶稣基督在神面前的侍奉，也是借着他的流血牺牲。所以天上的居所更是能够完全彰显上帝的荣耀同在，以及他应许的成就。那是前约之人的罪过得的赦免，和他们所承受的那永远的产业。第二个，从时间上来说呢，他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呢，像那些大祭司一样，每年要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在地上的祭司们，他们每年的服事呢是非常忙碌的。你看上帝对以色列的吩咐在利未记或者民数记，祭司每一天早晚要献上祭，每一周要献祭，每一个月的月数和月初和月底都要献祭，每一年的年初到年底、年中、年底都要献祭。而且这些祭是不能够替代的，就是各样的祭呢，每一天每一个环节是不可少的。所以但是基督呢，为我们献上的祭呢，不需要再反复的，因为这里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好，在这里呢提到一个时间点，一个时间点是什么呢？是末世。希伯来书呢 已经说明了，在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强调，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的借着先知小于列祖，但在这末世却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末世从哪里开始？就从耶稣基督的来到开始。在此之前的世代，上帝一直在宽容忍耐等候人，借着各样的预表，借着各样的事物，将他自己的救赎计划一点一点的启示展现在人的面前，告诉人。当人也在不断的在重复着这样的献祭的一个礼仪的时候，是表明这一个罪恶的世代，人活在这样一个堕落和罪恶的时代呢，是在等候，就好像人在黑夜里等候天亮一样。因为在这些祭祀的过程当中，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完全，上帝的心意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但上帝所预备的末世，就是指的末后的日子，最大的日子，是最重要的日子。上帝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来，而且是一次性的除掉罪，不再像过去一样不断的反复的要为人的罪要去献祭和赎罪。第三方面呢，我们要从功效上来看，耶稣基督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呢，好除掉罪。我们也一直在说，罪成为神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最大的一个拦阻。我们要了解，或者说我们想要真正的去理解耶稣基督的救赎性，我们必须对罪有深刻的理解。如果我们对罪没有真正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对救赎的理解就是肤浅的，就是很表面的。我们不知道罪对我们的影响有多深、有多大。在我们身上，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过罪的挣扎与痛苦的话，那么显然你对救恩的喜乐也不可能有太深，你也不可能对救恩的盼望有多大。但是他谈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功效呢，首先除去了罪，罪是人自己没办法去解除的，是没办法自己去改变的，而耶稣基督要将他百姓的罪全然的解除。第二，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第二个就是除去死，死的权势。希伯来书第二章就在那里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什么呢？都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我们不要觉得说今天好像我们在这里聚会或者来说信耶稣，我们都好像觉得我们好像都很刚强一样，很勇敢一样。事实上，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每一个人生命真实的状态和真实的软弱，在死亡面前都将显露无遗。这里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定命是什么呢？就是按着上帝的公义的律法，犯罪的都必须死。因为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样一个必定死，就是上帝的命令。违背上帝的命令，就是死亡的咒诅，没有人能逃避，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死亡的权势。人一生都在死亡的权势和管理的恐吓之下，在做罪恶的奴隶，做罪恶的奴仆。所以人就更加在死亡的权势之下呢，去行出各样的罪，犯各样的罪。第三呢，耶稣基督所带献祭所带他的血所带来的功效呢，还不只是死，还要什么呢？免去上帝的审判。因为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审判是每一个人无法去逃避的，只要你是人，只要你是按着上帝形象样式所造的，人与神之间就有着这种没有办法去逃避的圣约的责任。行为之约，不管你信耶稣或者不信耶稣，你都在这样一个约的范畴之内。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有着这样一个责任，因为上帝给了你他的形象和样式，也给了你一切丰富的恩典，包括律法、良心，还有各样生活物质的养育与供应。但是这一切也将代表着说，人如何不能逃避死亡，人也无法逃避最终 将在上帝面前的审判。人都要为着自己作为人一生的事在上帝的面前交账。最终在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启示录二十章告诉我们说，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凡名字那个就是生命册，凡名字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的硫磺火湖。在那里呢，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看见死了的人无论男女都将站在神面前，谁能逃避上帝的审判？所以做人是的确是严肃的，做人是可怕的，是危险的。因此上帝所启示他的救赎，他的计划也是认真的，是严肃的。否则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躲避上帝的审判。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死，他的流血能够除去罪，除去死，也能够免除上帝的审判呢？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好，这句话也是给了那些真正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带来一个极大的安慰与盼望。因为基督一次献上就担当了多人的罪，请记得在这里用了，作者用了两个词作为一个对比。第一个就是基督一次的献祭，那另外一面呢是担当了多人的罪。基督是献上自己，是一次性的献上，却担当了多人的罪，表明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功效是何等的广阔，是何等的大，使我们从此与罪无关了。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被担当，死亡的权势就被废除，审判也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了。因为上帝的审判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施展开了。所以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格勒他山上被杀和死亡的时候，不只是说他在那里受苦，不只是流血，乃是在那里经受着公义上帝的审判。那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经过的审判，因为罪人在上帝的审判面前都将是站立不住的，都是被定罪的。但是基督被定罪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而是因为他百姓的罪，是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不只是第一次为我们道成肉身来献上自己除去我们的罪，第二次他还要再来为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的第二次显现呢，就指的基督第二次来，这次来呢是与罪无关。这里的与罪无关呢，不是指的耶稣基督不再审判罪或者不关乎罪，乃是说与我们的救赎赦罪，与我们的赎罪无关。也就第一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死和牺牲呢，已经完成了赎罪的事，已经完全了这样一个赎罪的工作，在他里面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乃为拯救他们。这里的与罪无关和拯救他们，这里的拯救呢，是指着最终和完全的拯救。这里完全拯救呢，是也就指向我们最终身体灵魂都将得到洁净，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上帝最终的心意和计划。所以与罪无关呢，不是指的他第二次来不审判罪恶，他来一定要审判罪恶，将他的愤怒在罪人身上发尽，只是他救赎之功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说到第十章的时候，作者继续在谈到耶稣基督不只是说在天上的圣所，在侍奉的地点，也讲到耶稣基督作为祭司的侍奉。因为我们知道当谈到祭司的时候，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祭献祭的人，我们称为祭司，圣经称为祭司。另外一个呢，就是祭物。祭物在圣经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哪些能够作为祭牲被献上为祭，哪些不能，是有着上帝严格的要求的。最起码从挪亚开始，挪亚之后， 上帝就吩咐了挪亚，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这些洁净的牲畜可以在神面前被献为祭，为他们赎罪，不洁净的不可以被献为祭。哪怕是洁净的，比方说牛、羊、鸽子、雏鸽或者是斑鸠之类的这些祭物，要献祭在神的面前，也仍然是有严格要求。利未记和民数记都特别讲到，这些祭物必须是完全的，是没有瑕疵的，不可以是有残疾的，不可以是有是有缺点的，必须是完全的。这样严格的要求是指的什么呢？因为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献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然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第十章的一到第四节呢，和第五章的七到十节呢，这两段圣经呢，又是做了一个对照，就是将旧约圣经当中的祭物和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献上自己这两个祭物呢，一起做了一个对比。这样一个对比呢，是叫人呢再次看到，其实在地上不管人如何的按着上帝的要求献上祭物，这个祭物在神面前仍然无法是赎罪。当然上帝借着这些祭物是教导以色列，让他们知道，就像诗篇四十几篇上面所说的，其实神是叫人知道赎他生命的赎价极其高，人只可永远罢休。也就是说，在地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完全的祭物可以为人的罪献上赎罪祭，可以达到和满足上帝的要求。赎他生命的代价极高，人只可永远罢休，人是绝望。虽然如此，上帝还是吩咐说，人要为自己的罪献上牛，献上羊。那这些本身呢，这些本身只是影子，但这样一个影子仍然在表达着，启示着上帝最终的一个心意。但是作者不能不说，这些影子或者说第一到四节当中所讲到的，就是这些祭物呢，它本来的确是软弱的，就像祭司是软弱的一样，祭司不能够满足上帝的要求一样，其实旧约的祭物呢也不能满足上帝的要求。公牛和山羊的血呢根本无法真正的叫人真正除去人的罪。作者证明说，如果这些牛羊的山羊的血牛羊的血能够叫人除罪的话，那么祭司不需要反复的去献了，对吧？就不用再来献祭了，献祭的事情岂不早已经止住了吗？为什么圣经反复的记载着要求人献祭，人也反复不断的在献祭呢？因为礼拜的人如果真的被洁净的话，就不会觉得有罪了。但事实上，作者更进一步说明说，这些献祭的活动和献祭的事项只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让人想起自己的罪来。越发借着这些祭物呢，让人看到自己是有罪的，是不能除去罪的。稍等一下啊，我这边这个设备有些缺。先这样，等一下，如果先另外稍等一下，我再重登一下哈。恰恰是说呢，这些牛羊的血呢，他们 不但不能够真正的洁净人的罪，反而是常常把人带到罪疚当中，把人带到上帝的圣洁和公义的要求面前，让人想到和看到自己的生活在神面前呢，实际上是污秽的，是不洁净的，是不能够满足上帝要求的。这是作者一针见血的，更加直接的指出了旧约各种的献祭和祭物的这些不足，或者是软弱无能，不能满足上帝的要求。恰恰是提醒人在神面前的罪是如何的顽固，是如何的难以除掉。因为从本质上来说，牛羊和人是不同的，他们受造在神面前的责任也是不一样的。牛羊本身也无法来代替人承担人的罪，牛羊的死也无法满足上帝本身的要求。这样一个启示在圣经当中呢，是越来越清晰的。就像第五节到第七节这里，作者再次引用了诗篇六到八节的话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当然我们知道诗篇的作者呢是大卫，当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如何执行大祭司，和如何明白领会上帝在他身上的永恒的旨意，怎样将自己当作祭物一样献在神的面前。所以当新约的作者来理解来引用诗篇的时候，直接是从基督的角度来理解诗篇上的启示，就直接以基督的以基督的一个理解来说，当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是基督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说，神啊，这样的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这里的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就是指着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既然燔祭和赎罪祭都是上帝所吩咐让以色列人去献的，为什么又说是上帝所不喜欢的呢？又说是上帝不愿意的呢？这是表明这些祭物不是上帝为他的百姓在永恒当中所设定的、所需要的。而且这些祭物和礼物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并不能够真正的去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上帝圣洁的要求，在人的身上对罪恶的审判和追讨。那么有一节圣经呢，是在旧约圣经里实际上没有的，就是在这里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你要去看诗篇的第40篇的6到8节的时候呢，这篇诗篇当中没有包含这句话。这句话呢，也许那我们可以理解是作者加上去的，但是这句话必然包含在这样一个信息当中。这样一个信息是对应的哪呢？对应的第7节，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耶稣基督是最能明白、最能理解上帝永恒旨意的，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执行救赎的工作，本来就是三一神在永恒当中的一个盟约、一个约定。他自己心甘心情愿为着爱上帝和为着爱人的缘故，甘心要成为赎罪祭，要为他的百姓献上自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完全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作者也在这里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里说都是按照律法献的，也就是说这些并不是超过了律法之外，就是按照律法献的。但是后来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是除去在先的，立定在后的，是表明在律法之下的那样一个规定还是和前面关于祭司的一个条例是一样，是一个暂行性的规定，是一个暂时性的需要，过程中的一个需要，而要立定最终的就是神的旨意 是要预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祭物，成为祭牲，要借着他除去人的罪，要借着他的牺牲，借着他的死，使我们得以完成。所以这里说，我们凭着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句话是何等重要的，是何等伟大的一个宣告，就是凭着耶稣基督献上自己，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乃是凭着上帝永恒的旨意，是上帝在永恒当中所定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有两件事，第一，他的道成肉身取了人性，可以代表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人没有完成的，这是人亏缺上帝荣耀和形象没有做到的。耶稣基督再次成为一个人的代表，亚当作为人的代表，却犯罪没有完成上帝的心意，而将人带到堕落和死亡当中，而耶稣基督将要代表人再次回归到神的面前，所以他道成肉身是何等的重要。第二方面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我们取了肉身，取了人心。这里的的确也不只是说他的身体，是包括他整个完整的人性，是有身体有灵魂。这意味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自己，他所经历的审判和所受的苦，不只是身体的流血，还有灵魂的痛苦和灵魂在神面前所经受的上帝的审判。所以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呢，是非常丰富的，不只是表明了他将他自己真实的委身于受造，就是他自己真实的委身于借着道成肉身成为人，委身于人，委身于这样一个神圣的盟约，委身于这样一个受造者。上帝那位超越的神与我们决然不同，却借着肉道成肉身呢，委身于我们。第二，他的确是以他自己的身体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赎罪祭，能够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的身体，用他所流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用他所付出死的代价赎我们出于死。所以按人来说，死是一件咒诅，是一个可怕的罪的后果，是人人都惧怕和无法胜过的一个敌人。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那里，他的死就成了得救的记号，就成了得胜的记号，却是将我们从死亡和罪的咒诅当中赎出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当上帝在他的与人所立的约中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我们一面感到说，哇，这是上帝公义的一个法则，人违背上帝圣约的一个后果就是要死，这样一个死是多么令人觉得绝望和痛苦的事。但同时另一方面，这样一个死又是给人带来一个盼望，这样一个盼望是什么呢？前段时间是不是大家我们一起好像大家一起在读那个丁大妈带大家学读了一本书叫《不老泉》是吧？大家对这个问题也产生很多的激烈的讨论和思考。我们都会认为不老泉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情，我们也都会思考我们要不要喝，要不要取得这种长生呢？但是后来我在想，如果一个既有罪又不会死的一种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可能我们想过很多，如果又有罪又活在罪中又不会死，它的后果会带来许多痛苦的事，是吧？但是你知道吗，最悲惨的还不是说我们不会死，使罪无限的增加，无限的带来伤害和痛苦，最重要的是什么？圣经当中其实有又有罪又不会死的，大家能想到是谁？你能想到又有罪又不会死的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我们常常遗憾觉得说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我们是没有机会的，我们是有罪又不会死，又不可能不会死，对吧？对啊，孟说的很对，又有罪又不会死的状态就是魔鬼的状态。所以回到希伯来书第二章怎么说的呢？神并不救拔天使，却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哇，你就想到上帝给了人有限的身体，给了人有限的生命，甚至让人活在死的这样一个咒诅和刑罚之下，是上帝要给人预备从死中得救赎的盼望。如果我们都像魔鬼一样，像天使长一样不会死，永远的活在罪中，那就意味着我们没有救赎的盼望，因为没有死亡的刑罚，就代表我们的罪没办法得到救赎，也无法得到结束，那就将永远的活在罪的刑罚和罪的痛苦当中，一直永永远远的被罪所捆绑所辖制。所以我们当何等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当从心里面该有何等的敬畏。当耶稣基督说，上帝啊，我来了就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记载了。对耶稣基督来说，圣经上所有关于献祭的事都是指着他说的，但是很多人是不明白的，包括门徒也是一样，只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就将圣经上凡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清楚。这些话也包括了五经当中讲到了各种的救赎的各种的献祭，各样的祭物。而耶稣基督的死就将解释为什么要献祭。上帝真的喜欢千千的油和万万的公牛吗？上帝真的喜欢每一次都需要有流血事件才使他和他的百姓能够相会吗？好像人以为的旧约的上帝耶和华就是一位嗜血的上帝，他喜欢血一样，不是的。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到赦免，若不流血，我们就不可能从罪和死亡之下得到清除。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身体成为何等宝贵的祭物为我们献上。当然我们知道，就像在十字架上的强盗所说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的，只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连强盗都为基督做见证，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如果说我们常常会顾惜我们的身体，以为啊我们的身体需要保养，需要看顾，那么请大家记得，世界上只有好这个完美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只有他是完美的，而他取了这个身，他取了人性和身体，并不是基于他自己的需要，他不缺少什么，他自己的荣耀是完全的，但是他为我们取了人性，取了身体，就是为了牺牲自己而来的。当然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人从你生下来，你是被迫的，必须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就意味着你生下来就会死。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死而来的。我们都想着为着生，为着享受这个世界而来，而耶稣基督恰恰是为着死，为着牺牲自己而来。所以他的出生，他整个成长就是预备成为完美的祭物，为了成为完美的祭物。所以他在祭司长或者说被交与人的时候默默无声。以赛亚书53章说，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又像羊羔被牵往宰杀之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不是他默认祭司长或者是那些巡抚外邦人他们的权柄和权力，而是他伏在上帝大能的权下，为我们成为那位赎罪献祭的羔羊，使我们借着他所献上的身体
就得以成为圣洁，这是何等伟大和奇妙的恩典呢？最后十一节到十八节是对这一段讲论最后的一个总结，这一个总结实在是太好了，因为这里再次把祭司的工作和天上大祭司的工作做了一个对比，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这句话总结的确太全备了。当我们看到地上的祭司亚伦的后裔，他们忙忙碌碌，天天站着侍奉神，其实他们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毫无作用的，不是说完全没有意义啊。从启示的角度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事实上是毫无功效的，因为这些祭物永不能叫人赎罪，不管他们献了多少的祭都不能真正的赎罪。但是与此相对的是，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好，在这里有几个相对应的，第一个呢，就是祭司是天天站着侍奉神，站着这样一个姿态，这样一个动作是表明什么呢？就是进行时，就是还在进行时，就持续的在一种进行的状态，表示没有完成，一直是在一个没有完成的状态，是表明这样一个工作实际上是不完美的，它没有办法结束，它仍旧是在过程当中。而相对应的是基督是坐在神的右边坐下的，坐下的是表明这样一个工作，这样一个功效已经达成了，一个果效已经完成了，何等令我们安息的事情。所以你看旧约的祭司的侍奉的时候，人是没办法安息的，不只是祭司没法安息，所有的人也不能得到安息，因为你不断的在犯罪，就意味着你不断的要去赎罪，所以人怎么能够安息呢？怎么可能享受上帝的安息呢？但耶稣基督的，这都表明了基督作为祭司的服事的功效是何等的有效，一次性的完成。第二个对应的就是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它是需要不断的反复的去献，而耶稣基督呢是一次的，而且是永远的赎罪祭，这样一个果效是持续到永远的。从人类的初始到结束，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蒙救赎的人，所有的人都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都可以得到赦罪，都可以得到拯救了。第三个对应的就是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也就是说这些祭物根本就毫无功效。但是基督怎么说的呢？因为他一次献上祭呢，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一个是永远不能赎罪，一个是永远得以完全。这让新约的圣徒再次看见了基督的超越，基督服事，基督的工作所带给我们的果效是多么的完美，是多么的值得我们去信赖。最后的总结呢，是再次归回到前书前面第八章那里说新约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就圣灵也再次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好，这一段呢又重复引用了耶利米书关于讲到新约的话，这既是一个彼此的呼应，但同时再次论证回来，让我们看到新约的保证是什么，新约的见证是什么，新约的功效是什么。新约的功效仍然包含这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就是罪被消除，另外一个就是义行得以被建立。这就是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献祭洁净我们的两方面最重要的事，就是罪过得以赦免，良心被罪洗净，而得以分别为圣归于神。说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基督服事的果效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圣灵在我们心里所做的见证，所建立的新约完成了这约。所以基督在被卖的那天晚上，怎样拿起饼来，拿起杯来，祝福了分给他的门徒， 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是何等伟大的宣告啊！历史历代的圣徒都在等候着这一天，也都在盼望着这个时刻，就是基督被献为祭。最后我们想到，那我们既然也读了这么多，也分享了这么多，究竟这样的应用对这样的在圣经当中这样向我们反复不断的讲述耶稣基督的大祭司和他的服事，对我们来说有何等重要的应用呢？我想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节我们所看的最后一节怎么说的呢？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献祭了。这句话好像我们读起来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感受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献过祭。但是对于那些常常去献祭又经历献祭过程的人来说的话，这句话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果他们已经习惯了献祭，他们不去献祭会觉得良心不安。但是在这里呢，圣经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伟大的宣告，是耶稣基督的赎罪已经达成了上帝这样一个约，使他们的罪，使所有信他之人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就不用再献祭了。我们今天怎么来应用呢？我们虽然从来不会去献祭，但你知道吗？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都是一种献祭。我们怎么理解看待我们的献祭呢？就是当我们想用自己的行为，好行为，善行去讨上帝喜悦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献祭，我们就是以此想要赎罪，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立罪赎功，立功赎罪啊，就是想用建立自己的功行去赎罪。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罪已经赦免了，你不用再赎罪的，你不需要再赎罪的。虽然这句话我们很熟悉，但是我们真的明白它的意义吗？这就表示说，这不是说我们啊，我们从此，我们既然没有罪了，罪已经解除了在我们在神面，对一个真正信靠他的人来说，在上帝面前是已经没有罪的，我们不需要为罪操心了，去思考这件事情了。不是的，这个乃是说，从此我们生活的重心不用再为着赎罪而忙碌，不用为赎罪再去奔波了。也就是你不需要再救赎自己了，你已经在基督里得救赎了。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在基督里得救赎，那么今天你还在苦苦的寻求救赎之道，你还在努力的在宗教当中，在生活当中，在世，甚至在属灵的事上，在寻求立功赎罪。这个必须我们在基督里面看到这样一个功效和改变。第二个，律法的功能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寻求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说话的权柄，已经不再是一个外在的权柄，一个是已经是内在的权柄。这意味着你所有的侍奉，你所有的生活是在神面前，而不是在人面前。你不是说为了寻求在一个宗教的环境当中被认可被确立，而是说你活在一个真实的权柄当中，律法不再是外面的了，律法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至高无上的一个权柄。基督已经借着救赎成为我们的君王，并且借着圣灵施行他的统治在我们身上。这也表示罪必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了，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你过去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是不得已的，但如今你不是不得已的了，罪可能还会影响你，但是罪它不再是你的主人，它在你身上没有绝对的权柄来控制你了，你可以摆脱它，因为你已经不属于它了，基督已经在你生命当中掌权，圣灵已经将律法刻在你心里面，基督已经在你里面作王。第三，为此我们也应当献上自己做义的奴仆，人顺服神就做谁的奴仆。今天我们也应当将自己的肢体过去怎样献给罪做不义的奴仆，以至于成为不义，那么今天我们也应当照样将自己的肢体献给义， 做义的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这样一个成圣，既是在基督里面以称义为根基的，以称义为基础的，也同时是以我们的顺服为成圣的一个过程的。而这样一个过程呢，是圣灵借着他的话语恩膏在我们心中运行，带领我们所成就的。那这也是又是今天我们常常说，你因信称义和因信成圣能够连为一体的一个原因，因为基督成为这样一个永远的救赎祭。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谈到我们被称义，我们也才可以说我们可以去行义，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空谈，也都免谈，我们都不可能。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每一次在思想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知道我们怎样不断的需要扎根在基督所为我们成就这伟大的救赎之中。既然我们不需要再去献祭了，这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生活目标不再是用我们的行为去讨上你的喜悦，而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属于基督，为他而活。所有努力的原因不是要来讨他的，就是为了赎罪的目的，而是为了理所当然的侍奉。好，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虽然我们对于繁琐的赎罪之理不甚明白，不甚熟悉，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不断地重复着献祭的活动，献祭的生活。但是旧约的百姓祭司所献上的祭如何不能够除去罪，今天我们所有的动作生活也照样不能够免去你的愤怒，除去我们的死刑。但今天我们可以因信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你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看见你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再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善行来证明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只需要将自己当作义的器具献给你，作为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求主坚固我们，祝福众位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靠你而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